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在旧约历史中的宣教。我们曾经说过，很多人以为宣教只是新约圣经中所提到的一个主题，其实错了。从创世纪第一本书开始，圣经中就有很多关于宣教的一些信息。那因此我们今天特别从旧约历史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宣教方面在这些历史书当中怎么样来表达的。虽然我们也说过，在旧约中的宣教常常是用隐喻式的，是消极的方式，有点被动，但是仍然非常清晰的可以看见这是有一个宣教的信息在当中。那么首先我们看看创世纪，我们说过第一本书当中就有谈到这些宣教的事情。那么创世纪从一开头，你知道这个宣教的目的的存在，为什么要有个宣教？其实就是因为人类的堕落，如果不是因为人犯罪堕落，救恩是不需要的。我们本来就与神同在，我们本来就在伊甸园当中。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宣教传福音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因着亚当犯罪，我们都离开了伊甸园。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生在伊甸园之外，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只是要回归伊甸园，我们要回到伊甸园当中，我们盼望在那里能够与我们的神能够再一次和好，然后在那里可以说有一个新的乐园了。那么因此从创世纪人类堕落开始，这个救恩的计划神就已经开始表明了。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然后神宣告咒诅的时候，在第三章第十五节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是指谁呢？指撒旦魔鬼，那时候是用蛇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出现的。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呢？我们都很清楚，这就是耶稣基督。蛇的后裔当然是指魔鬼撒旦，那么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这位弥赛亚是从女人所生的，是从女人所生的，因此他被称为女人的后裔。所以后裔这个字也成为整个从旧约一直下来的时候一个预表。后裔所指的是个特定的后裔，保罗说得非常清楚，在加拉太书，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所有以色列人，是指一个特定的后裔，那个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女人的后裔不是女人的子子孙孙，而是指特定的一个后裔，他要成为那个救赎主，他要伤蛇的头，伤他的头的话这是要命的。那么这个蛇这个魔鬼呢，要伤他的脚跟呢，那是指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子穿透了他的脚跟。所以在创世纪你会发现用这样一种隐喻式的方法，已经间接的表明这个福音的内涵，福音的一个好消息，就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但他却是被钉的一位弥赛亚受膏者，你可以这样讲。那么另外在这个之后，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发现是身体自身肉体，于是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给自己穿上。那么当神宣告咒诅之后，神也做了一件事情，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你要知道用动物的皮做衣服，那你必须杀掉一个动物，所以因此这一个皮给他们做衣服穿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记号，或者说一个预表。第一个有个赎罪祭，那个动物是因为人的罪为人舍命，他的皮成为人的衣服。第二个，人穿上这个的来所谓遮盖羞耻，就好比我们常说到启示录里面，我们所有的信徒要穿上一个公义的袍子。公义的袍子我们能穿上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一切 用预表的方式，用象征性的方式，已经把这个救赎的计划一点一点的表明在这里了。那当然最明确的在创世纪中的宣教是什么呢？我们都会提到的亚伯拉罕之约。从创世纪12章开始，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乌尔，要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在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万族因你得福。所以因此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为了他的后裔以色列人，是为了万族。那么不但这样子，到了第18章的时候，整个创世纪好几次重复了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些话。所以譬如说第18章第18节，当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说是撒拉所生的孩子才是那一个蒙福的后裔，不是夏甲的孩子，不是任何你所生的孩子，就那一个必须是从撒拉所生的。那么因此在18章18节的时候，再一次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应许，他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然后到了22章18节的时候，神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应许。22章18节，当亚伯拉罕准备把以撒献上为祭的时候，神拦阻了他，神预备了一个耶和华以勒，一只羊羔。那神也看见亚伯拉罕的心智，他愿意为神付出一切，甚至他的独生的儿子。因此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提到你的后裔，那这个后裔经过保罗的解释很清楚，不是指后来的以色列人，是指一个特定的后裔，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最后在26章第4节，在28章14节都有类似的内容的话，就是一再的强调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当然到了26章的时候，那边的应许是对以撒说的，26章应许是重复了对亚伯拉罕的约呢，向以撒显示，就是以撒的后裔。因此不是以斯玛利，是以撒的后裔。而且以撒的后裔的里面呢，最后是谁呢？是雅各，最后是雅各。所以在28章里面的时候，28章14节是神对雅各应许是你的后裔，因此不是以扫。所以你可以说亚伯拉罕之约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承诺他的，他有一个特定的后裔，会成为一个救恩的泉源，然后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从以撒到雅各。但也不是雅各所有的子孙，因为雅各改名到以色列以后就成为以色列民族，不是他的后裔，所有的后裔乃是指的一个特定的。因为你的后裔要像海沙那样多，万国，他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在这个你的后裔这方面呢，就不是以色列人了，是那一个特定的后裔得福。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那个特定的后裔得福。所以创世纪中你会发现，这个宣教已经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从个家庭到个家族，然后成为万国万族万民都能够享受的一个救恩，一个好消息。这就是创世纪中的宣教。那当然到后来，无论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当中，都有对于宣教呢，在不同的方面有宣扬了或者表达了神对于宣教的心意，神对万国万族万民的心意。那么譬如说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的一个历史的记载。那么出埃及记的里面，那么很明显的很多处就有提到为什么神花那么大的功夫，那么大的力气，特别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呢？那么在整个出埃及记的里面好几次提到他要让外族的人，包括埃及人认识他是神啊。所以宣教其中有个目的是让万民都知道神是神，这位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信也好他不信也好，他就是看见这位神是真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目的。那么当然可能在这个整个第九章哈，出埃及记第九章20节21节的里面，也会让我们看见当时虽然 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么神要彰显他的大能的时候，其实在埃及人当中他们信还是不信呢？他们相信什么？当然最初他们是不相信的，但是一个灾又一个灾，一个灾又一个灾临到的时候，有些埃及人是真的慢慢的慢慢的相信了。所以譬如说在出埃及记第九章里面，当神要降一个灾，是降冰雹，那神就预先透过摩西就宣布了。他讲完以后，那么在二十节，出埃及九章二十节，法老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他就把他的奴仆放牲畜留在田里。然后当冰雹下来的时候，好了，所有在田地里的，无论是动物，无论是人，通通被冰雹打死了。那因此信的人就不会蒙受这个损失，不会受到这个灾殃，那就好了。法老臣仆当中有惧怕耶和华这个话的，有相信的，他们就蒙恩了。埃及人当中有人相信了，有人蒙恩了。所以就知道神透过这些灾难，其实也是让万民可以认识有一位神，那位神是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神。那么诸如此类，他是要让外邦人认识他。那么另外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里面呢，神也很清楚的表达为什么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为什么神拣选的这个以色列人，是他们特别好吗？他们人多吗？人多应该选我们中国人的，我们中国人比埃及人多多了，论文化我们也不输他，可能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为什么不选我们中国人呢？神说我的目的在哪里？然后出埃及十九章第六节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好，不是因为他们人多，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优点，不是。神借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的目的是你们要归我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因此到了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你就知道了，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等等，这些的话从哪里来？就从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来的。那么因此以色列民族本身是个祭司的国度，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媒介，以色列人成为神与万国万族万民当中的一个媒介，透过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认识神，透过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蒙福，所以这是个祭司的国度，是有特殊的责任的。所以因此以色列人不是他们蒙拣选了，所以就是蒙好处而已，不是，他们有责任的，有责任有义务要去担任。那当然以色列民族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他们没有真正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到了耶稣来了以后，当然成就了这个救恩所最重要的一个赎罪祭的羊羔。然后呢，从使徒们开始把福音传遍地极了，那时候真的以色列人，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那不要忘记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在那些万国万族万民，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当中，在扮演他们和神之间的一个祭司的角色，帮助他们认识神，然后也好像祭司为百姓献祭的。所以祭司的国度这个概念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就提到了。那么在民数记里面也提到，将来有一天外邦人可以跟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神。所以民数记第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那么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他就提到了，神的心意不是只有让以色列人去敬拜神，他希望有一天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能够跟以色列人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因此他提到说，将来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外人跟你一同居住，你们是怎么样来敬拜神，他们就要怎样的敬拜神。所以外人寄居的人跟你们是归同一个条例的，那么寄居的怎么样，你们也是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是有相同的待遇的。那么同时在生命记二十九章的里面这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也是整个神向外邦人做见证，以色列人也被管教，那代表说神对人的心意是这样，当人不顺从神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被管教一样，以色列人也蒙恩，蒙恩的时候呢，也代表我们如果顺从神，我们怎么蒙恩。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是每一个信徒他信仰的历程， 也是一个如果说你拒绝神的话，你抗拒神，你顽梗悖逆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的遭遇就成为你的一个见解。所以整个的旧约历史都代表了一个救恩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比方。那么因此宣教的整个的神的心意在这当中已经基本上出现。除了这些摩西五经以外，那么从约书亚记以后，整个的历史书当中有许多的事件，许多事情发生。这个当中你会注意到某一些我们被称为外邦人，不是以色列血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是蒙恩的。因此在旧约中，虽然好像神的救恩、神的拣选是集中在以色列人当中，但神并没有排除外邦人。每一些这些外邦人的进入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这个会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的意思。那譬如说创世纪就麦基洗德，那是当亚伯拉罕打败了那些去攻打并且俘虏了什么索多玛王啊，那个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那他为了拯救他的侄儿罗德，那么打胜仗回来以后，经过耶路撒冷，当时有个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王，也是个祭司，至高神的祭司，他叫做麦基洗德，他是认识神的。亚伯拉罕向他献祭，献上十分之一。这个麦基洗德很明显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记得他跟亚伯拉罕同个时代的，年龄可能差不多，或者比他还老呢。那当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不是以色列人。那他是谁呢？什么种族的？他怎么认识神的？亚伯拉罕认识神，神对他说话，神向他启示，神呼召他。麦基洗德从哪里来呢？不知道。希伯来书说无始无终，他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后来怎么样不知道。当然他不是天使，他是一个人，但是他认识神，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还有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叶特罗也被称为祭司，但显然他不是拜偶像的。那么他怎么认识神呢？他后来也指导了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在管理事情上，他也给他一些指导。所以叶特罗是一个米甸人，但是他却是认识神的。那么他又怎么认识神呢？那么妓女拉合，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巴勒斯坦，以前叫做迦南地的时候，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那么在攻陷耶利哥的时候，其中这个妓女拉合保护了当时派去的那些侦探。那么后来因为他的信心，他也蒙恩，他是迦南人。那么他也成为那蒙恩的少数的外邦人。那么他的蒙恩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虽然你是外邦人，但是你仍然可以因着信蒙恩。所以拉合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因信蒙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因信称义，他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么当然这个拉合不但他和他全家的性命被保存了，是让拉合虽然是个妓女出身的这个不光荣的背景，但是他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他被列在那里，他是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个早期的其中一个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当中只列了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你可以说都是以人的角度来看不太光彩的，不是一个名门闺秀，你这样说吧，也都不是以色列人。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拉合。那么还有一个路德，也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这位路德呢是摩押女子，在是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摩西很清楚的教导说，摩押人跟亚门人到第十代都不能够加入犹太人的会，就等于说不能规划做犹太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埃及的时候，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摩押王不但不帮助，不让他们经过，甚至还去雇了一个先知叫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幸亏神拦阻了，巴兰说不出一句咒诅的话，反正每一句都是祝福。所以因此摩西说摩押人不能够加入犹太人的会，可是路德却是摩押的女子，他怎么成为犹太人当中的一份子，而且成为耶稣的祖先，也成为大卫的一个等于说像曾祖母这种地位，就是因为他的信心。当年他跟他的婆婆拿奥米，他要回归到犹太人，他婆婆说你回到摩押人里去，你再嫁好了，他不要。 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不要回到摩押这个地方，他不要去拜摩押所拜的偶像和神明，他要拜耶和华神。所以因此他成了蒙恩了。后来他嫁给波阿斯，啊，波阿斯后来生了厄贝德，厄贝德成为大卫父亲耶西的父亲。所以你这样算下来就知道了啊。所以他生了厄贝德，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那波阿斯呢是大卫的曾祖父，那因此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曾祖母，而波阿斯的母亲就是拉合，所以你再算下来就知道了。所以其实妓女拉合跟路德之间有婆媳关系，只是从圣经上路德记来看，很可能波阿斯跟路德结婚的时候，他母亲已经不在了，他没有提到波阿斯的父亲母亲同时生存，但是关系上他们两个是个婆媳关系，只是这个婆媳可能从来没见过面。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亚兰的将军叫乃曼，乃曼呢是个亚兰人，曾经出兵攻打以色列，还打败了以色列，但是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了，他是外邦人，而且他得医治以后，他就曾经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先知以利沙许诺，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拜任何一位神了，我单单敬拜耶和华神，甚至我亚兰国的那个神庙我都不去了。他说只有一个例外，每年一次，这个我的王呢要去临门庙，就是亚兰人拜的那个神的庙去祭拜，我作为元帅作为将军我得陪他去，所以进临门庙的时候我会屈身，这屈身带今天所谓的鞠躬，但我不是敬拜他，求神赦免。以利沙说平安去吧。所以乃曼成为一个外邦的信徒，当然从乃曼的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谁让乃曼认识神的呢？是一个打仗去俘虏来的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变成她太太的婢女，当乃曼得了大麻风以后，是这个婢女说哎呀，如果主人知道我们以色列有一位先知以利沙的话，他的病问题不大，大鲁最喜欢说的问题不大。结果呢乃曼就去找了王，亚兰王就派他去找以色列王说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将军治好，结果呢以利沙就把他治好了。这个小女子没名没姓的，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她是一个宣教士。无独有偶的是，我最近听说的一样一个情况，有一个阿拉伯沙里阿拉伯的王子回家的时候，他的小女孩跑过去抱抱他爸爸，然后高高兴兴的唱着歌，一边走一边跳就跑回家去了。沿路跑回他的房间的时候呢，那小女孩在唱歌，唱什么呢？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记得说在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爸爸一听耶稣，马上把女儿叫过来，谁教你的？谁教你唱这首歌的？就发现是他家里的菲律宾女佣。菲律宾女佣到世界各地做女佣，可是这一个菲律宾女佣是一个基督徒，她带着一个宣教的使命，为了经济上的需要，她必须离乡背井做女佣，可是她把福音带去了，她到了一个沙特阿拉伯王子的家里面，跟那个小女孩讲圣经故事，教她唱一些圣诗。虽然听说后来这个菲律宾女佣被驱逐出境了，这就像这个乃曼家里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婢女一样，她把福音带给了乃曼。所以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有宣教的活动在那里进行，虽然少数的消极的隐藏的。那旧约当中最后你要说有什么地方是更清楚的表达神宣教的心意吗？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有一个献殿的祷告，当他献殿祷告的时候，当然在历代志也有记载，在列王记也有这样的记载。当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曾经发出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这个祷告当中就已经把可以说神的心意，这个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这个心意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在历代志下第六章都有这样表达。在列王记上第八章41节到43节，所罗门的祷告这样说，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 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个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名以色列也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你会发现，所罗门建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但他表明了这个圣殿不是以色列人的圣殿，是万国万族万民的圣殿。外邦人来到圣殿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按照他们所求的垂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天下万民的人都认识你，敬畏你，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个旧约里面，神的心意是要福音传遍外邦，传遍万国万族，让众人都认识神。这个心意在旧约历史中是那么清楚的表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能够忽略这么重要的使命呢？求主帮助我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